是我的拐杖，曾经是我的连体婴儿，但是呢现在已经上升为拐杖了。因为以前连体婴儿的时候，我实在不能，我都一分钟不能离开的。你们能听见我吗？完了，现在呢上升为拐杖了，因为已经可以分开一段时间了。哎呀，感谢赞美主。我是别哭，哭的不能自理的。感谢赞美主，虽然经过了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谢谢大家为我许多的祷告，也谢谢大家曾经来看望我和关心我。我为我们准备的食物，从妈妈手术开始，后来又我做了手术，已经有6年了。有些人可能不认识我，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谢阳毅，我曾经是个钢琴老师，有很多学生。我老公曾勇在 UMKC 密苏里大学 Kansas 分校教书。记得2015年3月的一天，我在锻炼身体的时候，我感觉自己都要飞起来了，因为曾勇有机会去 NSF 工作。你们能听见吗？能听得见吗？能听见啊？哦，听不见。现在好一点没有？可能我要把头抬起来一点哈。嗯，呀，我曾现在好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曾经是个信仰，不是，我曾经是钢琴老师。我老公曾勇在 UMKC 密苏里大学 Kansas 分校教书。记得2015年3月的一天，我在锻炼身体的时候，我感觉都要飞起来了，因为正要有机会去 NSF 工作 ，Nathan No Science Foundation， 我非常高兴。那个夏天我要回中国，我订好了飞机票，我也预定了表演厅，10月份给我们的学生有一个表演，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计划好了。妈妈那时候身患癌症，我也想过妈妈，结果我觉得该想的都想了，就是没想到自己病了。现在能听见了哈。嗯，完了，2015年5月15号，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早上我送女儿去学校，然后回到家，像往常一样收拾东西，收拾房间。大约11时左右上午，我就开始剧烈头疼，又伴随着吐，这个吐呢也是控制不了的。我想走到厕所去吐，但是根本走不了。我就大声喊妈妈，妈妈跟我们住在一起，她正在楼下准备午饭。她上来说我们叫911吧，我说不用，以为睡一觉就好了，然后我就没有知觉了。妈妈就给我的护士朋友旭红打电话，一般她都在地下室上课，那就没有手机信号。那天他居然在1楼，正好就接到妈妈的电话，他就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我们家，然后他用我们家里电话打911，因为家里电话打呢911就显示家里的地址了。后来妈妈跟我形容那一天，就是电话还没放下，急救人员已经来了。我被送到最近的医院，急诊科的医生给郑勇打电话，郑勇在 Knoxville 田纳西参加一个会议，医生说我最好的结果是植物人，因为通过 CT 显示我的脑子里都是血。但是他的话还没说完呢，就来了一个脑外科医生，说他愿意试一下。开颅手术结束后，我在 ICU 待了3个星期，大多是时候我在睡觉，偶尔醒来，也就是睁开眼睛，但是也是无思想的。是神的怜悯，我又活过来。在这3年时间，我能恢复得这么好，实在是神的怜悯和恩惠。有了这个病以后，我才知道有多少的不一样。我失去了右耳的听力，也失去了对甜味的味觉。以前我是一个非常爱吃的人，但是呢，现在也无所谓了，因为也吃不出味道来，看东西也是从影的。老师，等一下，我戴的那个眼镜呢，也是调整我视力的。我看东西从影的，就是一个老公，我看的是2个；100个东西，我看的是200个。像我写了一本小说叫《月朦胧摇朦胧》，我的眼睛就是月朦胧两朦胧。我的右手呢，也是多 所说的，写一句话要用很长时间，因为我写字很慢，我的字体也像小孩似的，有的时候我真想破罐子破摔了，但是看到我女儿我就要赞美主了，因为要是没的话女儿最惨了，要感谢赞美主，我什么都没忘，除了在 ICU 和 Rehab Hospital 的一段时间。郑勇当初到华盛顿不容易，岳母是病的，老婆也是病的，但感谢主，幸亏他去了，虽然妈妈安息主怀里，不久后安息在主怀里，我们都很难过，但后来我们都明白那是神的美意，也经历了神特别的恩典。我们一家都去了华盛顿，那里有公交车和地铁，在那儿我恢复的呀，在我可以恢复到可以推的那个轮车走路的时候呢，神就让爸爸来了美国。那时曾勇一上班，我就推着轮车和爸爸出去了，一天在外面六七个小时待着。我能恢复得这么好，多亏那一段时间锻炼。我感谢主，在过去三年把我带到华盛顿，我躲在那里静静的疗伤，感谢神让我活过来，让我有机会在他里面成长。我是那种只要神的祝福不想要苦难的人，神知道我的限度，他一直在祝福我，我在患难中尝到了主恩的甜美，破罐子破摔的时候是少的时候，大多时时间我都想好起来。下面自我夸奖一下，因为为什么要夸奖呢？因为我有了变化，以前呢几乎不看圣经读神的话，现在有变化了，我一起床就抄一两节圣经祷告，吃早餐后呢读三章圣经，虽然抄了就忘，看了也不记得，因为我病以后呢记忆力非常的不好。曾勇告诉我，我刚好是一个问题，他头一秒告诉我，下一秒我就忘了。一天呢我就在重复一个问题，到现在后来也记不住，一天也记不住，但是主的话让我心里平静充实。我只是一个器皿，用来述说主对我的怜悯和恩惠，希望我不要窃取主的荣耀。有一句话呢特别准确，叫苍而不废。我从早忙到晚，下得挺老的小蜜蜂一样，嗡嗡嗡的做饭洗碗洗地，我做一切家庭主妇做的事。去年年底我觉得我的头脑彻底清醒，之前就像在做梦，似乎什么都知道，但是模模糊糊的。我听说有人在进步一段时间，进步以后呢就不再进步了，但我却一直在进步，特别是从今年四月份，还听不见吗？啊、，sorry， 那我说了一大堆，能听见不？特别是从今年四月份开始，我进步的非常，我感觉我进步的很快了。我从去年十一月份呢开始学习什么都不扶走路，那时候是100%的害怕，现在基本不害怕了。我一点都不浪费时间，我做梦都想自己好起来。我站的时候我就练走路，坐的时候就捏一个球，因为我发现捏球以后呢，我的手也先有小进步了。以前不敢想着钢琴曲，现在也能弹了。有一段时间我的手进步的非常非常的慢。爸爸说我的右手是专门弹装饰音的手，因为哆嗦还弹不快。保罗说爱人如己，我连自己都讨厌我自己。今年九月初礼拜五的晚上，我在托尼家助理家聚会，这是我病后第一次给大家试琴了，虽然弹得跟以前没法比，但我感谢赞美主让我如此的恢复，我里面有满足，这毕竟是我的专业，以前稀松平常的事情，这场大病以后就不容易了。现在有一点点小进步，都是神的怜悯恩典里有不知道多少的泪水和努力。作为家里人的曾勇，他只能了解我的80%，真正痛苦无助和沮丧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曾经是个正常人，如今却成了残疾人。开始的两年中 我流了不知道多少的眼泪，都笑不出来。但是靠主的恩典，我经过死荫的幽谷，经过流泪谷，神却让那谷成为泉源之地。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些经文。我一直靠着他走过这三年。诗篇第一节，我在困苦中，你总是我宽广。在好多好长时间里面，有多少次我在困苦中，在眼泪中，自己经文就出来了。我不但对自己说困苦使我宽广，因为每一次我这样对我自己说的时候，神就让我宽广，让我继续前行。再一次谢谢大家为我祷告和所做的一切，谢谢。拐杖来吧。
我也分享两句，因为实在感谢主，我想实在有主的恩典。虽然像小一讲的啊，经过死荫的幽谷，经过流泪谷，神却让这些能够成为那泉源的之地，也让我们能够经过这些困苦，却能够使困苦也能带我们进入这个宽广之地。丰富之地呀，实在是啊，我们只有把感谢和赞美来归给他。这些年实在也谢谢大家给我们许多的祷告，许多的关怀呀，特别真的是他们能够在肢体里面能够来经历，是主的爱呀，也求主真的是纪念，也能够让我们一同在主的里面能够来成长。我把荣耀能够归给他，谢谢。
平安。
感恩金莲会的见证，他一见证让我的思绪又回到好多年前了，所以呢我觉得有感动就分享吧。我是觉得，我不知道旭红应该不在这儿哈，因为他上夜班，然后他先生也应该不在，但是我是觉得旭红跟我两个有很多特殊的缘分，特别是杨毅这个事情，每次我想起杨毅的事情，我又觉得是神的恩典，是神的奇妙。但是我很多时候就在问神说，送那么好一个天使来，因为我跟旭红很多十几年前我在上护士学校的时候，在那个 Overland Park Regional Hospital 实习，然后呢我们中午就去 cafeteria 吃饭，几个护士学生，然后我就碰见旭红进来，旭红那会儿还没有考护士执照，他好像是在做护工，所以我们那会儿就认识了，我都记不得他当时来教会没有，但是我就认得他，在国内是做了十几年护士，很有经验。到后来我考那个我考护士执照的时候，好像是我考了，旭红就要准备去考，所以呢当时我们就有很多联系，然后我就把我很多考执照的一些材料也是跟旭红分享。后来他也考上了 Canada 的，同时有几个国内来的护士他们都考上了，所以呢我也不知道怎么 share， 但是我总是觉得，我觉得神的 timing，我每次想起旭红我都觉得他是一个 angel， 我觉得他跟我性格两个比完全不一样，他很内向，真的是很谦卑，但是神在这个事情上，这个事情上用他，他让我真正看了一个做医务工作者那个在那个最关键时候那个 professionalism， 他能够用很冷静的头脑，能够拿起电话打911，要叫我遇到那个情况我可能都不知道怎样做，然后到后来我们都知道是怎样一个奇迹。在这个整个事情当中，我觉得去医院看杨毅，他肯定都不知道他自己经历了什么，那一两个月对吧，在医院他都不知道经历了什么，但是曾勇经历了什么，杨毅的妈妈经历了什么，还有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给他的祷告和我们在这整个事情当中所得到的东西，其实都跟神，都是神给我们的很多 blessing， 然后他们的女儿经历了什么我们可能都不太清楚，但是我那会儿还在 encourage 孩子，我说你们跟 Face 要多有交流，因为他不正在 high school 嘛，对吧，实际上他就孩子也跟我说他有很多的眼泪，看见妈妈那个样子，但是他也只能坚强。所以我还记得去看他妈妈的时候，看杨毅妈妈的时候，以前我妈妈在的时候 有时候老太太还经常聊一聊自己的女婿怎么样啊，有的时候老太太总觉得女婿不是 the best one in the world right， 特别是我们知道像杨毅整个就是一个像个 princess 长大的，在他妈妈眼里就是最为宝贵的，所以我总觉得好像他妈妈肯定也是觉得，就是说总是觉得肯定说女婿有些这样不好那些不好什么的，但是你看到最后最后来他的妈妈告诉我曾勇 is the best， 虽然我用中文说因为曾勇真的是最好的，看得见老太太在最后的那个时候能够看自己的女儿在一个她最放心的人的手里，我觉得她那会儿的那种安慰就是我也不知道当时是用什么眼光去看这个事情，反正我就觉得每次想起这个事情我就看见这么多人在围绕着杨毅的中间，围绕着杨毅的身边，所以刚才我看曾勇上来我也没觉得他变老，好像觉得真的他们，我要分享什么呢，就是所以看见他们回来了又把我们带到这个事情的几年前当中，好像就真的是能学到神给我们的很多启示，所以我就真的一想起旭红虽然不在，但是我觉得神用了他，我们要给他这个 credit， 然后真的是神的这种 timing 和他的那个anyway 我觉得我已经说了我要想说的一些感动，所以谢谢大家。
Yeah.
上是696 CTID。
特别感动的，帮我们请张牧师有没有一些勉励的话？
非常感谢我今天有机会能够来到弟兄姊妹这里。我们在主里面真是家亲，不管你到什么地方，都是感到这么温暖啊，这么啊，刚才这样的那属实真的。虽然我们继续向前走，不要忧虑，才
李白还有那个袁珠还有那个 Amy 杨我想过去他也在我们的教会他的女儿 Sandy 我们是刚刚从Croatia 就是过去的Yugoslavia 南斯拉夫回来这是一年以前袁珠跟李白就花了很多时间计划然后他要自己开车李白要自己开车所以我们也很搭了他的便车所以说一路上就东看西看之外呢我们这个确实是游山玩水但是也非常的辛苦上山下海都有所以我太太本身就是不是能够太能够走路但是呢也扶着拐杖也一拐一拐的也上了高山也到了湖边那么我们在这一趟行程里面我觉得有很大不只是我们来赞美神他创造了这个天地是这样的美好更重要的是在这一件事有一件事情我必须我原来是说这个让袁珠来报告也许比较合适但是我今天这个我想我还是我自己来说吧 那我们走到最后一站要到明天第二天我们就要到那个威尼斯了，就要到意大利了。那么那天正好是礼拜五，然后好像是十点钟左右吧，礼拜就把我们就送到了那个旅馆，但是旅馆要到下午三点才能够 check in， 然后我们就把车子停好了，然后就出去东看西看吧。那么就在东看西看的时候我跟我太太，我们的姊妹是经常我们都是有冷战热战我想在这里最清楚我的那个大概就是那个天使吧所以他不晓得，也许是有一些这个心理这个本来就讨厌我的开始，所以他就叫我走开，不要跟着我。所以我心里也不高兴，所以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去吧。但在这个东看西看之外，然后这个他又买了冰淇淋啊，这个然后这个觉得很高兴吧，心情是很好。但是就是我走在他旁边，所以他就看了我讨厌，就说回了去以后好像意思是还要跟我算账啊，所以我心里也不高兴。那个走了这一趟之外，随时还要给他拿拐杖，然后我当然没有这个真有这么好了。所以等到我们中午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他把他的背包一拿过来放在前面一看，哦，糟糕了，这个拉链被打开了，然后拉链里面，它其实是拉链里面还有一层，那第二层也打开了。哇，这下他紧张了，因为这个他所有重要的东西都从放在那一个他有一个小的手包包，然后都所有东西都放在里面。所以我们走以前，我也把这个护照的 copy， 他也都喜欢统统放在同一个地方，因为他说的这个只有你这种人啊，这都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东放西放啊，什么 copy 要放一个地方，护照又要放一个地方，哪有这种事情啊？我过去出去出门多少次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今天一想，哇，糟糕，他饭也一下子饭也吃不下了啊！因为那个他想到这个 credit card 也在里面，钱包也在里面啊，护照和影印本也在里面。但是我们在这个紧张的时候，我一想到，哇，还好，因为那个是礼拜五啊，这个护照的 copy 也不在了，那我们要赶快那个要这个美国大使馆这个领事馆在哪里啊？所幸这个圆珠头呢还清醒了，哎，说那个你护照应该是在他的护照应该在我的身上，因为我们原来是要去旅馆要 check in 的时候要拿了他的护照，所以也有我的护照，就是在我的包包里面。所幸护照没丢掉，那其他都是小事情了。所以我在这里特别不只是出门我们感谢神，就是在那个时刻，我觉得神掌管了这一个时刻，我们很早就到了，但是就把护照拿出来，其他的就是都是不太重要。但是我很我这里原作还提了一个一件事情，就是做姊妹的真的是要特别的要这个有脾气的时候还是要忍耐一下啊，这个弟兄们有的时候可能有不周全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姊妹们千万不要任性。我觉得神就在任性的时候就可能会也许也发生在弟兄身上了，任性也好都可能的，不只是姊妹应该这样说。但是我觉得是他要不是把我赶开，我就是跟他走在旁边嘛，是不是？后来圆珠有一张照片，只要有机会的话，圆珠可以把这些照片放出来他正好我离得他远远的，大概这个是很少的一张照片，大部分的照片我都是紧跟着他的，因为唯恐他不见了，是不是？然后我们两个人又没默契，然后他往东我一定往西去找， 所以我每次都是紧跟着他，就是因为就在那个时刻他生我的气叫把我赶走。所以我他有在那张照片，所以我就离着他远远的，所以那个时候皮包已经被打开了，所以也不是因为这个我走得那么远啊，但是我想前面那我们就在那里闹脾气嘛，所以说那个没有照顾的周全哈、啊，像，所以我这真的是，否则的话，我们整个就是那个礼拜五，我们是礼拜五，然后礼拜六要去威尼斯，然后他还跟我讲紧张什么？那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就说，哎，这个皮包要怎么稍微提醒一下，但是他就很生气，紧张什么？今天我们还不到意大利呢，今天我们在这个国家，他说意大利是比较危险的，那这个国家没有问题了，那大家想不到就发生问题了，所以我也希望这个大家出门都是平安，但是我想神还是在这里看顾我们，否则我们一个人留下来了来办护照，但是礼拜要开车送我们去啊，那天是礼拜五啊，也不晓得那个大使那个我们怎么再重新去办护照，那这也不能回美国了，然后想到这个后续的话，我想是不堪设想，但是所幸神也在就在那个时刻叫我们先把这个护照拿出来，所以其他我们想还是平平安安的回到了美国，然后剩下的行程也没有影响到李白跟圆珠这个他们其他人的行程，所以我们在这里是要感谢主，也我觉得是神真的是保守我们在每一个时刻都有他的恩典，都有他的怜悯，所以说我们最重要的我觉得我在学习到千万不要任性，假如下次他再要把我赶走的时候叫我走开的时候，我想我还是要留在他旁边吧。谢谢也感谢神。
弟兄姐妹平安啊！我只是在主面前最近读圣经的时候有一点的领受，想跟弟兄姐妹有一点的分享啊！如果你手中有圣经的话，好不好打开马太福音第25章，是我们所熟悉的故事。马太福音第25章，我们好不好一起读啊？从第一节我读到第13节，大家翻到的话我们一起啊。马太福音第25章第1节，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去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油。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不如你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也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好啊，我们就读到这里啊。这一段是我们大家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这一段的啊，马太福音第26章啊25章讲到是个童女的这个故事。我在这里呢就分享两个点，因为我最近在读主的话的时候，总是感觉这两个点是非常重要的。我其他就不讲，就讲到这个预备油跟那个灯要灭了。我们知道说，在我是自己在经营餐馆的，我餐厅里面如果一天没有油的话，一天就不能运作。它什么都要油。你看这个油在我们生活当中，不光是我们餐厅没有油，但是如果在我们家都没有油也不行啊。那么我要怎样运作呢？我要早早的预备油啊。所以说不能够说到了菜要炒了你再去找油，那不行的啊。那我要早早要预备。所以呢，这里的主耶稣告诉我们 这个聪明的童女呢，她呢跟愚拙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她有预备油在器皿的里面。那我们大家都读这一段说预备油，预备油到底怎么预备呢？是我们都会问说，是啊，我们主耶稣今天我们看刚前在第一堂我们在那个叫这波饼聚会的时候，主也告诉我们我们要预备啊。那么而且主都预备好了啊，我们主把所有都做好了，我们就来享受他的宴席。那么我们讲到预备，那到底有什么预备？有我们知道说圣子是指着圣灵来的啊。那如何预备呢？那我感谢主，这个预备呢乃是代表要接受啊，乃是说要接受有在我们每一天生活的里面，我们要接受圣灵在我们每一样事物上的带领。如果我们越接受他的带领，这个就是预备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把它记住啊，如何预备？就是每天接受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借着他的话语来带领着我们，使我们在每一样事物上都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祷告也需要圣灵的引导，我们聚会也需要圣灵的引导，我们在家庭生活中样样都要接受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啊。那么这个就是怎么样？就是每一天每一天一点一点一点的小小的事情上，它会累积在那里，一直会累积在那里。那么会累积到一天的时候，这个油啊一直够用啊。所以我们要接这个器皿，就是要接受圣灵在我们生活中的带领，借着他的话的带领。那么这是一个点啊，预备油。还有一个点讲到，就是讲到那个愚拙的童女，他跟那个聪明的说，他说一个现象，他说请分鼎新郎回来的时候，那些童女都起来了。愚拙的对聪明说，第八节，请分鼎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我再分享灭的这一点，这个灭哈，跟那个铁萨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里讲到，前面讲到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接着下来就说什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这个童女的讲到讲到那个灯要灭的时候呢，这个跟铁萨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个灭是同一个字啊，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要学习，如果主感动我们，我们不要去消灭它。我们先不要说在学习怎样在生活中主感动我们或消灭它，我们首先要学习在教会的生活，在聚会的里面，主如果感动你我，我们不要消灭主的感动。如果主今天感动我要上来为主做见证，我们心里面已经蹦蹦跳了，但是我们还是把它给压下去，那么你就把那个灯把那个感动给灭掉了，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如果说在聚会的生活的里面，不管是波饼聚会，或者是平常我们怎样，或者祷告聚会，我们圣徒们在一起，我们首先第一件功课要学习，在会中我们要学习开口祷告。这个跟个人的祷告不一样的，好，所得的祝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弟兄姐妹们在你我生命当中，在聚会经历的里面，如果主在你里面真的有感动你要开口了，要感觉要开始祷告了，但是呢我们的己呢总是把我们给压下去，总觉得是我祷告不知要讲什么，我祷告出去会不会大家会都在注意我怎样子，都有很多这些己的那些的感觉包围着我们。所以如果主如果感动你我，或是在不明聚会，或是在怎样的聚会，主若是有感动，里面有感觉要出来的，要有话要出来的，但是千万不要把它给压下去，千万不要把它给灭掉，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我就分享两个点，一个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接受油的带领，那么一个在我们聚会在或者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不要灭圣灵的感动。好，我就分享这里，谢谢。好，
那我就接着圣明弟兄的讲，因为他讲的我心里砰砰跳，所以啊。他刚讲的很好，这个圣灵的这个油和这个灯要灭哈，基本上你讲到这个油，你就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讲这个灯的要灭，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都和圣灵有关系。那我刚就想到圣经上一个人物，这个是很就特别讲到他生活中的两点，我们看他是怎么样子顺服圣灵的感动，怎么样消灭圣灵的感动啊。所以大卫，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哈，你想他。圣经上特别记载，他有一次，他年轻，在他没有登基做王之前，他已经被神高了要做王了，因为撒母耳已经高他了，那时候他还是一个牧羊人，对吧？然后事后他就有一直有圣灵的带领在他身上，直到后来杀死了那个哥利亚，然后呢就一下子名声大噪，对吧？然后人家说他是扫罗杀死千千，但是呢大卫杀死万万，所以他是十倍的，所以呢，结果就因为这句话。也引来了杀身之祸，为什么呢？那扫罗一听，哎，人家只给我千千的光冕，他拿了万万，那不行，那我要把他除掉，因为扫罗就嫉妒他了，所以呢，他就开始逃亡了。所以呢，逃亡的过程中呢，神也与他同在，而且神保护他，就像我们今天看那个经文讲的，耶和华的那个城，让公义的人进去，而且里面十分的平安，所以扫罗怎么抓他都抓不到。眼看就抓到手了，后院着火，就赶紧回去，又把他放了。甚至有一次，扫罗这个大卫躲在一个洞里面，然后扫罗经过那个洞，圣经上记载说他进去大解，就是上二号不一号啊二号，就是上厕所了。然后那洞里面黑嘛，因为大卫是在里面，所以你从一个黑的往外看，你看得清楚；你从一个亮的往黑看，你看不到的，对不对？所以大卫在洞里面。和他的还不光他一个、哦、他至少手下有一两百号人的动大概很大，一两百号这个气得要死拿着刀的人跟着他在一起，然后扫罗就一个人进去了，然后呢扫罗大姐浑然不知他在干什么，然后大卫旁边就说，哎，时候来了，就把他杀了吧，我们就不就都解决了吗？然后大卫是顺服圣灵的人，那圣灵的感动就是不是要靠自己的手解脱十字架，这是神对大卫的带领，就神给他的十字架就是在扫罗追杀他的期间磨练他，但是呢你要自己动手把十字架拿走也可以，马上一刀下去就解决了，你马上就登基，但他不要做这种事。但撒母号他就把扫罗把他不想把扫罗的裤子还是他的衣襟给他割了一截啊，那扫罗根本就不知道，他还在那尽情的大解。那出来以后呢，然后出来以后大概走了几步，然后大卫就出来跟他说，就是喊我主我王，他说是谁在叫我？大卫是你吗？他说是。他说你为什么出来追杀我？你看耶和华把你放在我手上，耶和华把你交在我手上，我没有杀你，我只是割下你一段衣襟。但是圣经上特别记载，大卫在割下他的衣襟之后呢，圣经用了一个字叫做他心里自责，不晓得大家注意到没有？当一个被圣灵引导的人是一个会心理自责的人，如果人心里从来不自责，而且又是个基督徒，我很难相信他被圣灵引导过，因为每一个人都犯罪，基督徒也犯罪，你信也好不信也好都犯罪，你信了以后又有圣灵引导你犯罪以后，你会心理自责，你什么时候把这个良心那个抹平了，或者像良心被烙铁烙惯了，心里不自责了哈，你怎么做都对，神都原谅你，神都爱你，那你这个信真是有问题啊。所以讲到被圣灵带领，我个人意见，你一定会心理自责，你从来没有心灵自责过的话，你要好好的问问神你到底怎么回事啊。第二，这个被消灭圣灵的感动还是大卫，你想大卫打仗无往不胜，那没人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啊，他到了后来他自己不去了，他自己不打，他自己不去了啊，他就派他下面人去给他打仗了，那他不干嘛呢？他就睡懒觉，圣经记得他睡到太阳平息啊，那起来，那他那个王宫的位置不错，他就在他的城墙上散步，因为他高人家低，人家的房子大概有没有这个洗手间，大概还没有窗或者怎么样，他就看见那个妇人在洗澡，他就他就动了心思了啊，他就动了各种诡计，就把那个妇人占为己有，把人家的丈夫给用各种方法把人家的丈夫给谋杀了啊。你说圣经上就记得他这一次，他这个就是不顺服圣灵，我相信圣经上没讲了，但我相信他做这一套事的时候， 圣经上有没有让他心里想起他良心自责的那一刻？他我圣经上没讲，但他现在也不需要，因为他以前在一个被人追杀的情况下，他的心里是很紧张很警惕的，他的这个灵是非常 alert 啊，他常常祷告，一不祷告马上就被人杀了，所以常常祷告不要要逃避扫罗的手，所以他的灵非常的这个敏感，所以一祷告神跟他讲话他知道怎么走怎么跑啊，所以我相信他是天天祷告，时时祷告，凡事祷告啊。但到了大获全胜，这个生活都很平顺了，对吧，也不需要他自己动什么了，这个王位也做得很稳固了，哎，我猜他有没有祷告不一定啊，因为没什么好祷告的，你祷告什么呢，国位也准，国位也有了，太太好几个，孩子也有了，you know, 打仗没有人打得过他，还要祷告什么呢，是的，不用祷告了，那就这个时候马上跌倒犯罪。但后来圣经呢，他到底是顺服圣灵的人，所以神挽回他，他人家一说他你犯罪，他马上悔改，他没有说你说我犯罪我先把你宰了啊，他没有去把那个先知杀掉，他就说他马上悔改，那神也赦免他，但是他家里，他当初嫁给别人说刀要还四倍，结果他家里四个孩子死掉啊，这神的惩罚是很神的管教很 severe 很严肃的，神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为什么圣经上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很可怕的呢？你如果没落在神手上，可能神可能根本不想 deal with you， 因为你这个跟你没关系，你跟神也没关系，所以根本懒得管你。但你如果真是信顺服神，或者说真的有从圣灵凭着圣灵开始的啊，那你逃不掉，神一定会 deal with you， 神一定要让你悔改，让你不管用的什么事啊，这个可能你自己心里清楚，可能你都不愿意跟别人讲为什么事让你悔改，但你一定要悔改，你要有自责，否则就不叫顺服圣灵了，否则就是天天消灭圣灵的感动。那这个话，那这个情况下为你自己也不好，为了教会也不好，所以神一定要对付啊。那讲到祷告，我自己感觉就是我今天来我一定要祷告，所以这是我来的目的，我一定要祷告，所以我心里就说有时候真的是心里没有话说啊，脑子里一片空白，那怎么祷告什么呢？那我就祷告求神说，今天我要我祷告什么，求主告诉我。哎，神有时候就告诉我，就因为别人祷告的两句话就引起我的共鸣，我再继续祷告。但是有个 purpose， 我来我今天一定要祷告，所以这是我来，没我相信我们这么多人，如果你来你心里有一个目的，说我今天来我一定要祷告，你就一定会祷告，你不祷告你就今天没，就算你白来啊。你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哎，我觉得这个神总会赐你话语祷告，哪怕祷告其实不用说我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啊，讲到大家脚都软了才行，不是祷告一两句话就是你的深渊和我的深渊的共鸣。所以圣经上说，为什么诗篇里面说深渊和深渊的共鸣呢？就是深渊和深渊，你有你的深渊，我有我的深渊，你的深渊要发出声音来才能激发我的深渊的声音，所以一两句话就可以了，但是你一定要有人先说，不能每次都是某某两个弟兄祷告啊。所以一个聚会好呢，或者一个聚会兴旺呢，就祷告的人多，祷告人多呢就是摆上的人多，摆上人怎么可能摆上人多呢，就你要定一个志愿，你今天来就要摆上，怎么摆上呢，就是你要祷告，这就是你要摆上的方法。好，我的心愿讲完了。
那个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白梅，是今年八月份刚来堪萨斯大学实习，然后我现在在 Saint Teresa 然后教高中，然后我就想做一个非常简单的见证，就是比较短，非常的就没有那么大的那种见证，就是这样子，我是刚买了车，大概是上上个礼拜买的，然后我是买的堪萨斯大学一个学生的车，然后就在劳伦斯嘛，就比较远，然后当时那我对吧，我新司机也没有驾照，没有美国驾照，我有中国驾，但是开的也不是很好，然后我也不敢上高速，然后所以就只能就找人给我开过来，但是就朋友都比较忙，然后就一直找不到人。后来那天我去劳伦斯开会，然后当时就是打了一个车去，然后回来的时候刚好碰到了一个一起开会一个西班牙语老师，他刚好是住在劳伦斯， 然后但是在堪萨斯城工作，然后他平时一般和同事拼车过来，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他就非常乐意帮我开车，就是开上高速嘛，然后开过，因为他会开，然后我就很高兴，他就帮我就开过来。但是他我们要礼拜一早上出发，大概五点半，我们从劳伦斯六点多吧，然后从劳伦斯出发，因为他也要去上班，他也是一个老师，但是他的学校呢是在堪萨斯城北，不在 Saint Teresa， 不在那个 Midtown 的地方，所以呢，那我们就要先去他学校，然后把他放下，然后我可以开低速，但我开不了高速，因为新司机嘛，所以我就先去了堪萨斯城北，先去他的学校，然后我心想，然后从就是大概不到十英里吧，七八英里吧，然后开回来。但是我没有想到，从那个堪萨斯城北到我们学校中间，它竟然有一段高速。当时我用谷歌地图，它导航，它说请左转上匝道。我一看后面就全是车，我也掉不回头了，我只能左转上匝道。然后我就一个人，旁边也没有别人，然后我的车也没有车牌，就是还没有过户，也没有车牌，我自己也没有美国驾照，连 permit 都没有，我只有中国驾照。但是 DMV 说可以开一段时间，然后我就一个人，新司机，我开车第三天，然后我就上高速了。然后当时我真的觉得是感谢主，我觉得不是我在驾驶，就是主在帮助我，然后就是帮我把握方向盘。虽然我看周围车都很快，我自己也开到70迈了，但没有办法，因为大家都很快，我也不能慢。然后我一个人新司机，我是第三天就开车，就是平时低速我可能都走的不是很好。然后当时我真的心里想就是感谢主，哎，主会帮助我，然后真的是感谢主。最后虽然说就是错过了几个出口，但最后还是就是因为我新司机嘛，就是他让我谷歌地图提示我说前方右转出口，那我那时候来不及变道了，那我只能往前走，往前开，开到下一个出口，我再对吧，我再变，然后我再变道掉头。因为我新司机嘛，就有几次我差点就变道的时候，都就那边车就过来，然后但我觉得感谢主，就是主伸出大能的手来帮助我，然后主来掌控这个方向盘，对吧？最后也算是安全开到学校了，没有迟到，真的是一个很小的见证。好，谢谢大家。
感谢主有这么多的见证，那白梅她的经历也是，我去中国我也不敢开车哈。是到新的一个地方，我们都是适应新的地方，也是看到主的保守，感谢主。白梅是不是在你们那边要有查经？是不是？是昨天开始还是下周？还没定。昨天开始哈，哦，很好。他住在 Rockford University 那边，他们周六晚上的查经。感谢主，我们今天有许多的见证，求主就是带领保守每一家。那感谢主，那个杨毅跟曾勇弟兄他们回来，你们在难处当中，神也用你们的见证，我是从我的学生看到的。那个学生是你带他到我们家，然后他每年他都会来把东西放在我们家，每年他就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你们，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你们。那 两个月前你们刚回来说他们看到你们，所以我相信你们的见证是他们是带着我的学生走的时候，他有带着圣经走的。求主就是让他们能够从你们一家看到神是那真真实实的神，感谢主。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他自己。那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这首诗歌。Let's stand up and sing himself.